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1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日韩中四国谴责朝鲜最新导弹试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向伊斯兰国据点推进，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各地的维稳力度加强。另外，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在星期天母亲节这一天的前夕呢，发表声明，对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中痛失儿女和亲人的天安门母亲表示母亲节的慰问。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关注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的情况。朝鲜星期天早上发射了一枚不同寻常的高空弹道轨迹导弹，表明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两级液体燃料中程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据美国白宫的一份声明，这次试射应当转化成吁请所有国家对朝鲜实施更为强有力的制裁。早些时候，日本和韩国迅速地谴责朝鲜此举是对该地区的重大威胁，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朝鲜武器项目的决议案。根据日本首相办公室所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令日本政府对任何可能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而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在东京对记者说，发射这类弹道导弹是对日本的严重威胁。他说，防卫省和自卫队正在持续的与美国和韩国密切的合作，搜集并且分析相关的信息。他说，日本将尽一切的努力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要求保持克制，以避免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据克里姆林宫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正在北京参加国际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对此次导弹试射以及紧张局势升级的忧虑。据日本政府的消息，此次朝鲜导弹试射的落海点距离朝鲜东海岸大约400公里。那么在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听证，探讨对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的帮助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可行性。有专家就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的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作证时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是有关朝中关系的消息。有外界就注意到，朝鲜官方媒体呢最近首次把中国称为中国大陆，这种称呼的改变到底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那么下面呢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节目中当中为您所做的分析。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嗯，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激起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嗯，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嗯，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节本，就是大概有一页。当时有好多这个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他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监督机构表示，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武装在美国领导的空中联军的支持下，正在伊斯兰国声称的首都拉卡的北部外围跟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作战。拉卡在3年前被这个极端组织夺取。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星期6表示，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军推进到距离拉卡不到4公里的地方，战斗在这座被围困城市的北部和东部几个地点展开。叙利亚民主军一位发言人在日前就表示，对这座负隅顽抗的北部城市打击圣战分子的攻击行动可能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开始。松散的打击圣战分子的联盟不断推进，准备解放拉卡，包括从拉卡北部发动攻击的叙利亚民主军。与他们对抗的叙利亚地面部队在什叶派盟友和俄罗斯的支持之下从南部进攻拉卡。而在另一方面，驻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在3个月前曾经说过，他们需要几千名援军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有关官员说，川普政府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有可能向他提供这样的兵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随着天气的转暖，战斗季节也在升温。不过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方案，
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不要急着谈最终的政策将是什么。
不过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政策可能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领导层之前曾试图向阿富汗增派国际部队同塔利班作战，但是专家们说，这次的战术增兵有可能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战略。
这一次我们将直接把能力赋予阿富汗军队，我们将试图让阿富汗军队更加强大，这次的动作方向将会不同。
有关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的政策聚焦更多的不是国际部队所需的人数，而是所需能力，以提供资源，增强阿富汗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战力。其他官员说，即使国际部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也不足以立即改变阿富汗战场形势。
情报界的评估是，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2018年整个一年几乎一定会恶化，即便美国和伙伴国略微增加军事援助。
目前塔利班控制的实际地盘是2001年以来最大的，不过加大军事压力有可能是迫使塔利班与政府谈判的一个办法。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进步，并不是迅速打败敌人。在华盛顿，批评人士虽然抨击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陷入僵局，但美军将领说，反恐使命仍然是成功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去那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们在过去15年半来也实现了，是避免从那个地区再次发动袭击，这一点显然是实现了。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从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以后，反恐使命的重要性增加了。反恐重任加上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的长期斗争，让很多专家相信，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川普在政策上可能不会推动美国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5月14号在北京开幕之际，北京以及中国各地加大了维稳的力度，展开严密监控维权和民主人士以及阻截赴京访民的行动。据参与网的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前夕，北京一些维权和民主人士被上岗和软禁。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从5月8号的时候便被软禁在家，而12号之后对他的软禁更是升级。另外，全国各地继续有包括退伍老兵在内的访民无惧打压前往国家信访局上访，但是其中许多人遭到地方解访人员的拦截被带走，还有一些访民在赶往北京之前便被堵截或者是被堵在了家中。此外，有报道称，有关当局已经下令所有的可以发布新闻的网站以及平台和论坛、博客等，在对“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报道都要以三大官方媒体的报道为准，严禁一切负面的报道和评论。在台湾方面，最近公布的一项台湾民调显示，70%台湾民众不认同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与此同时，也有台湾的学者说，不认同九二共识，台湾无缘加入北京的一带一路，会成为世界孤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星期天，也就是5月14日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同时，台北和高雄分别举行了与两岸关系有关的公开活动。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公布最新的一项民调，高雄国立师范大学则召开名为一带一路下的高雄厦门民间合作论坛。两岸政策协会最新民调显示，针对中国所说的九二共识，52%的受访者认为是指两岸同属一个中国，34.6%的受访者认为是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如果承认九二共识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高达70%的台湾民众不接受这样的九二共识。这项民调5月9日至10日进行期间，正值台湾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参加世卫大会问题。民调结果显示，71.9%的民众认为台湾不应让步，为此而接受一个中国的所谓九二共识。范志平教授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他说，
可以说台湾民众把这一次台湾无法参加 WHA 的责任是在中共的身上，是中共的打压啊，而不是归咎到蔡政府的努力不够啊。再对于九二，就是对于九二共识啊，我们看到就是说52%的民众大概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啊，那不是一中各表啊。那这个一中原则，这个一中是什么？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在国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如果九二共识不是一中各表，只是一中的话，大部分民众其实是不接受的。
两岸政策协会这项民调还显示，58.4%的受访者认为去年520以来中国政府挑衅行为较多，63.2%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努力维持现状，尽管应该适时强硬，例如在 WHA 的问题上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强烈诉求。还有88.9%的受访者不主张台湾和中国花钱竞争邦交国。报道说，高雄市的一带一路民间合作论坛的主办方包括国民党孙文南院和国民党高雄市委员会、南台湾产业联盟协会以及中国大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会上表示，少了九二共识的通关密语，一带一路的宝库很难对台湾敞开大门，台湾势必成为世界岛外的孤儿。他说，台湾和大陆地理临近，运输和交易成本较低，优势互补，赚世界的钱本应顺理成章。台湾南北今天的两场公开活动都聚焦九二共识问题，不过范志平教授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察的视角，这就是中共党内斗争对台湾问题的可能影响。他说，
时空环境没有任何改变，去年蔡英文也没有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张志军在记者会说是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今年台湾才无法参加 WHA，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去年习近平可以独排众议，用一个2758号的决议让台湾参加，可是今年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也就是党内的强硬派或者是鹰派其实是更抬头的。好，就从去年到现在，习近平遇到的阻力是更大的，使得他本来想要施出的善意无法施出。
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尽管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大，北京还是要砸下重金极力推进。范志平教授认为，目的还是习近平为在党内斗争当中占上风，努力在为自己撑场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跟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相关的消息。菲律宾军方官员日前宣布，已经向南中国海一座有主权争议的岛屿派遣了军队，并且运送了物资。菲律宾称这座岛屿为派格阿萨岛，中国把这座岛屿称为中叶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5月11号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劳尔·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和先遣物资已经于上星期抵达派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叶岛，准备修缮和加长飞机跑道和修建船坞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登上中叶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星期三表示，这次派遣军队和物资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和上岛避风的渔民的生活条件。梅尔卡多说，菲律宾海军正在采购建筑材料和器材，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材料的运输工作。此次工程包括为1.2公里长的跑道浇盖混凝土、修建港口、加装太阳能板、发电机和海水淡化设施，以及修建新的军营等等。工程预算为16亿菲律宾比索，相当于3200万美元。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控制中叶岛，并设立卡拉延市，划归巴拉望省，将中叶岛作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马尼拉时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星期一说，中方将菲律宾方面对该岛的占领视为非法，所以岛上的建筑也是非法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改善了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空军指挥官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且大大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星期天母亲节前发表声明，对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中痛失儿女和亲人的天安门母亲孤单地度过母亲节表示慰问，要求当局人道对待六四死难者家属。声明表示，时间流逝未能抚平天安门母亲的伤痛，当局的不断恐吓、骚扰及监控反而不断提醒他们六四屠杀并未过去。天安门母亲运动呼吁能让天安门母亲自由地到坟前拜祭追悼亲人，不再遭受任何白色恐怖、监视、骚扰、恐吓等等不人道的对待。声明还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并且公开六四真相，追究屠杀责任，还死难者公道。天安门母亲群体由前人大哲学系副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一群六四遇难者的母亲组成，要求平反八九民运，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即向死难者家属公开道歉。而天安门母亲运动则是由香港一些追求公益、民主、自由的团体及个人组成，声援六四屠杀死难者家属，寻求正义。另外，在709抓捕案取保人员近期首次打破沉默，披露在被关押期间遭受虐待之后，又有被取保的律师站出来曝光遭到酷刑和被强迫吃药的情况。同时，自去年11月中失去自由的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家人透露，湖南长沙体制内有良知的人告知江天勇遭受了酷刑。 在709抓捕事件中被秘密失踪九个月，去年4月8号被取保的北京丰瑞律所的实习律师李淑云，5月13号首次披露遭受酷刑的细节。李淑云表示，曾在密不透风、充满甲醛味味的屋子里被关押了6个月，而在看守所的3个月更是恍惚艰难。他9个月里被管教、提审、辱骂、罚站16个小时，被限制在凳子上7天一动不许动，被强迫吃药7个月，造成肌肉酸疼、精神低迷。据报道，包括近期刚回家的被判刑3年缓刑4年的李和平律师在内的许多709案被关押者，尽管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但是被强迫吃看管所称的治疗高血压的药，症状基本相近。此外，一直无法获律师会见的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近日透露，从长沙体制内一位有良知的人士处获悉，江天勇遭受了酷刑，双脚肿得不能站立，也可能会残疾。金变玲非常担心江天勇的生命安全，敦促长沙当局公开他的身体状况。另外，709案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与两位李和平的家属李文足和王俏岭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部门提交控诉材料，被接待法官拒绝受理。李文足和王俏岭对现场采访的外媒表示，他们控告地方公检法对王全章、李和平实施的他们所说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他们强调，最高法今天没有受理，故意拖延敷衍，但是他们将继续采取法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星期五上午身穿贴着各自丈夫名字的衣服到达北京最高法信访处，当时有欧盟、德国和加拿大等驻华外交官、多家外媒和众多声援者在那里等候，吸引了一些路人围观。几名法警将李文足和王俏岭很快带进信访办，并警告媒体和围观者不得拍摄现场情况。此前，李文足和王俏岭在路边接受了媒体采访。
律师，他就说叫一声和平叔叔，然后就会过来抱着我，抱着我问妈妈，和平叔叔都回家了，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对呀，控告他们的违法行为呀，他们到这两年一直宣称中国是依法治国的，但是他们在709案上所作所为完全是依法治国背道而行的，他们在严厉的践踏人权法治。在这两年，不光是对这些律师，对他们就是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合法权利，连我们的家属一直是被迫害、被株连的，我们被抓进派出所过无数次，被殴打过，被每天都被几十个秘密人跟踪。
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对现场采访的媒体表示，他控告办案人员对李和平实施酷刑和强迫灌药。李文足和王俏岭被几名法警带进最高法信访办之后，外媒和围观群众仍在继续等候，其中许多人是带着举报材料的访民。李文足和王俏岭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们进到里面以后发生的情况。
截住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就是开着那个执法仪，就是问我们要干什么，然后要看我们的那些控告书。我们说他们是那个需要让我们是去法院控告的，让他们的法官接待我们才是正常的。后来跟他们争论了一番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接待大厅，然后指定了一个6号窗口，一位女法警过来，女的法官来接待我们的。然后他就让我把东西给他了之后，身份证给他，然后就问些问题，就一边问问题一边打着电话，对听对方的那个指令。然后后来就给我撂下一句话，就说啊，你等着吧，那个领导说一会儿出来跟你谈。说下撂下这句话之后，这个专门指定接待我们的女法官也不见了，领导呢就一直也没出现。
李文足表示，他听到女法官重复了在电话里发号施令的领导说要把他们请走的话。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时就在接待大厅等候，注视着那名女法官。
们是按照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这个确认的公民的权利来行使自己权利，但是那个他们本应该在这当中来接受材料，竟然连材料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就是给推掉了，这是我们不惊奇的，一点都不惊奇，因为整个现在这个体制内的状态都是这样。
王俏玲表示，去年709家属到最高检表达诉求时，警方如临大敌，对待他们如同恐怖分子，要抓捕。而今天，法警急于让他们赶紧离开。4月28号，李和平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但是王俏玲告诉美国之音，李和平没有认罪，当局在宣判之后把他带到度假村，过了10天上诉期才送他回家。周五上午和下午，美国之音致电最高法信访办和最高法新闻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他妻子李文祖表示，王全章被抓近2年，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会见律师，家属长期遭受打压迫害和跟踪监控。他表示，这次提交材料没有得到受理，他要继续维权，直到709案所有被捕者获得自由。王俏玲对美国之音披露，李和平回家后拒绝了当局要给他佩戴跟踪定位仪，俗称手表的要求。
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戴。那前天在那个就是10号的那天，在司法所也要给他戴，但是和平律师严辞拒绝了。因为对于和平律师来讲，对和平律师讲，他说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你们这种方式让我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他是拒绝佩戴的，坚决拒绝佩戴的，坚决拒绝佩戴。那我在这帮的部分也非常非常支持我老公，我觉得佩戴这种定位的监听的这种手表，就是对一个人极大的羞辱。本来把一个无辜的人秘密审判，这样硬是加上一个罪名，折磨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要给他加一个，就像奴隶身上打一个印记一样，非常让人觉得羞耻。我是坚决拒绝，坚决支持我丈夫，坚决不能戴这个东西。
王俏玲和李文祖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709家属，继续关注李和平、王全章、谢阳、吴干、江天勇等709所有涉案人的遭遇和处境。不久前从泰国辗转逃到美国避难的谢阳律师的家属陈桂秋在网络上发文表示，怀疑在法庭上否认遭受酷刑的谢阳精神上出了问题。2017年5月12号，吴干的代理律师燕新发推文表示，当天下午到天津看守所会见吴干时，看守人员告知办案单位通知他们因案件需要暂时不能会见。他表示，由于案件在审判阶段，不准会见涉案人是违法的，他将去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看法院如何作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是以色列建国69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的前夕，一位犹太裔的美国专家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该书对大屠杀中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1938年11月9日，一名居住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在其家人被纳粹德国下令迁到条件艰苦的难民营后，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事发后，希特勒下令对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当夜，91名犹太人被杀，30000名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摧毁。由于浩劫之后到处是破碎的玻璃，这个夜晚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一位已故的二战史专家在回顾11月9日到10日的情形时写道，在几十万人群魔乱舞的同时，数百万人赞同的一旁观望。 此外，天主教会也对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该事件成为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犹他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吉洛阿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据他介绍，2016年他回到父亲的家乡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从当地的人口中了解到1944年5月26日他祖父母等犹太人被驱逐的经历。他说
The bystander who were their neighbors saw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Jews, you know, carrying their suitcases and walking to the train station.
他们的邻居也就是旁观者目睹我的祖父母和其他犹太人拿着手提箱走向火车站。这个镇上的外邦人就像他们吐吐沫，诅咒他们，打他们，没有人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加害者更容易得逞。
吉罗阿最近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观望者》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旁观者而言，人们应当从犹太人大屠杀，特别是水晶之夜中吸取什么教训？面对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个人责任是什么？吉罗阿说，历史证明，单靠道德准则和动力去做对的事是不够的。他主张依照社会契约原则，通过立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不保护弱势群体或有风险的社会成员，就是对社会契约的彻底背弃，而且构成犯罪。吉隆阿说
：“The idea of relying on morality, for me, it's a non-starter. It's a lovely parable.”
对我来说，依靠道德力量这个想法娓娓动听，但是不切实际。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旁观者施以法律上的责任。
吉隆阿说，假如某人看到另一个人明显受到伤害，他当时就在场，而且有能力去减轻这一伤害，但却袖手旁观，此人作为旁观者就犯了不干预罪或共谋罪。不过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不清楚事件的责任方是谁，他不主张旁观者铤而走险亲自出面干预，而只是要求其立刻打电话报警。犹他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德伯格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纳粹政权通过剥夺和摧毁公民权利废除了社会契约。他说，
二战期间政府是掠夺者，是他通过各种法律并下令杀害了数百万人。当政府是掠夺者和犯罪者时，谁来支持和维护社会契约呢？
戈德伯格认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旁观者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得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这些旁观者因此要承担共同责任。他说，人们在讨论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时，往往忽略了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罗马教皇都是其中的旁观者，这些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和个人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戈德伯格补充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还有另一类旁观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危难中的犹太人，例如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魔爪签发了数千张签证，这类旁观者被以色列尊为国际艺人。但事实上，旁观者因为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非常少见。纽约律师亨利·科恩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在德国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没有旁观者因为目睹但未干预纳粹的迫害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他说
：“In the entire Nuremberg proceedings, which are the famous proceedings involving Nazi officials and non-officials.”
在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以及针对纳粹官员和非官员的审判过程中，从未考虑让旁观者承担国际战争罪的法律责任，没有旁观者被起诉。
科恩用自己40多年的职业经验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当今的美国，经法官判决由旁观者为其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屈指可数。科恩以纽约州为例说。
在曼哈顿第三大道50街，某人看见一对夫妇相互厮打， 在纽约州殴打他人是犯罪行为，那么此人作为旁观者是否有法律义务出面干预加以制止呢？回答是没有。其次，此人是否有法律义务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报警呢？回答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道德上也许有。
尽管对于吉罗阿教授在新书中提出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充满极端主义、暴力和仇恨的当今社会，此书所引发的有关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探讨，对避免重蹈二战中的某些覆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北部呼罗珊省皮斯奎拉镇遭受里氏 5.7 级地震，导致两人丧生，至少225人受伤。红新月会说，地震发生之后，星期六有37支搜救队伍已经被迅速地派往地震灾区。红新月会表示，80%的伤者和幸存者已经被重新安置到帐篷里。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1公里，伊朗位于几条重要的断裂带上，地震多发。美国总统川普对位于弗吉尼亚州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学院自由大学的毕业生说，要乐为圈外人。川普向最早政治支持者之一的该校校长表达了敬意。川普将抨击华盛顿建制派作为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讲话的基调。川普在维吉尼亚林奇堡的自由大学体育场向大约50,000人说，享受成为一名圈外人的机会，作为一名圈外人很好，欣然接受这个标签，作为改变世界的圈外人。此次演说是川普的首次毕业典礼演讲，也是他自从星期二突然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后的首次公开场合露面。科米被解职之前正在调查俄罗斯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关联。川普继续保持他一贯的平民主义和反建制的语气，他说他已经亲身领教了华盛顿的体制的破败，他敦促自由大学的毕业生抵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一小撮人败事有余的腔调。川普说，我们不需要华盛顿说教如何引领我们的生活。自由大学今年的毕业生有18,000人，其中大约6,000人参加了星期六的毕业典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辞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决定，被认为是两人之间长达一年的动荡关系的大爆发。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带您回顾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下面是报道。
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来自莫斯科的持续威胁不大可能迅速的消退。美国最高的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变得更加的具有侵略性和更加的不可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尔丁的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有希望改善的话，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在回答质询时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一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麦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种看法改变了。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闻，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逼近。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官员们警告说，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官员说，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扩大影响。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界经济论坛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期间，美国之音记者齐韩波尔采访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副行长冯安伯格。首先问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中，一带一路项目和成立亚投行的时间正好吻合，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下面呢，就是这次采访的详细报道。
那么我们来听听安伯格怎么说。
So One Belt One Road and AIIB are two very different。
安伯格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同时相互关联。他们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计划，旨在促进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尤其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个非常松散广泛的计划，现在已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认为这个计划促进开放、促进贸易、促进经济一体化，并带来机会。而亚投行是一个银行，有法律架构，明确的管理规定，为70个成员共同拥有。因此亚投行是一个多边组织，或者说一个有70个成员的国际组织。这70个国家中每一个成员都有领导作用，亚投行的所有决定都要考虑到每一个成员的意见。亚投行对提出的项目建议有一套正式的评估机制，评估之后提供融资，这是一个正式组织，而不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当然亚投行由所有成员领导，不是由一个成员说了算，我认为这是亚投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安布格还说，不过这两者当然相互关联，因为很多成员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我们预计一些成员国会提出一些希望亚投行为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 但是我们之所以提供融资，是因为他们是成员国，而不是因为其项目与一带一路有关。我们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联，但是实际上非常不同。我们会向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同时亚投行的很多项目与一带一路没有任何联系，因为相关国家与一带一路没有关系，或者项目涉及不同的领域。我们对成员国提出的融资要求非常开放。此外，美国之音记者齐汉波尔又问安伯格，世界银行的主要成员国美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成员国日本是否应该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呢？我们来听听安伯格对这一问题怎么说。
So from the beginning, AIIB has been set up in an open way, inviting.
他说，从成立之始，亚投行就是开放方式邀请所有国家，尤其是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所有成员国加入我们这个新的银行，并且成为亚投行的一部分。亚投行将继续是开放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加入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我们会非常欢迎，当然这也包括日本和美国。当刚开始有亚投行的想法时，安伯格说，他认为外界有相当的疑虑，或许甚至可以说是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倡议，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利益。然而安伯格说，我认为过去这两年里，这种怀疑已经开始让位于理解和信任亚投行是真正的一个国际组织。亚投行由中国倡议，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有 25% 的股份和投票权，因此中国是最大的股份持有国，但不是主导国家，所有决策都是和其他会员国一起决定做出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共识主导的决定模式，其他的成员国都有发言权。此外，我们已经制定出我们的政策，那就是高标准的透明政策、出色的管理、高质量的项目政策，以及对环境和社会议题有高标准的要求。安伯格说，我认为亚投行已经跟其他国家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信任，认为这是由其所有成员带动出的一个真正的机构。除了最初加入亚投行的亚洲国家，许多欧洲国家决定以创始成员身份加入。目前今年我们有更多的创始成员以外的入行申请，我们已经从57个创始成员增加到现在的70个已经核准的成员，而且可能将增加更多，而这只是到今年而已。安伯格还说，我认为这反映了各界对亚投行已经建立了信心和信任，认为亚投行是真正为其成员国的利益服务，而不只是为了最大股份持有国的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柬埔寨一家法院近日将5名人权捍卫者的审前羁押延长了6个月，这5名人士已经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禁1年。这5人包括林莫尼、奈万达、尼圣卡与易索山，他们是柬埔寨受人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柬埔寨人权与发展协会的成员。另一名被延长羁押的尼卡利亚则是这一组织的前成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呼吁柬埔寨总理洪森政府立即释放这5位人权捍卫者。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伊丽莎白·索罗塞尔在日内瓦还对记者说，尽管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去年11月已经表达了应该释放这5名人士的意见，但他们的羁押还是被延长。索罗塞尔对此表示遗憾。他说，尽管我们承认负责调查案件的法官有对案件进行彻底调查的责任，但审前羁押应是例外情况，而不应是惯例。使用审前羁押应以明确的证据以及合理的法律论证为依据，并且将羁押时间尽可能缩短。索罗塞尔说，任何针对此案进行的保释听证会似乎都没有遵循这些保障原则，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对于有关延长羁押影响到了被拘押人士的家人以及不合理的推迟审判的报道，美国表示关切。美国呼吁柬埔寨政府认真考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建议，并且遵守其人权义务。正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说，促进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因此美国将继续捍卫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世界对于人权的尊重。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